Hello，欢迎回到人生军事的频道，我是 Ivan。那今天呢是第107集，那标题呢还没决定，但是来宾已经决定了。那掌声欢迎一下今天的来宾，他叫 Job 苏。OK， 来掌声鼓励鼓励，请 Job 苏稍微自介一下。
我就是 Job 苏，那其实那个正确念法不是 Job 啦，Job 是那工作意思嘛。然后其实是 Job，对，因为他其实是圣经里面一个人物，那个人物叫 Job， 就是翻译出来是约伯。那、
我一直以为你玩的是那个贾伯斯的梗嘞、
哦，不是，很多人以为啊，但是那个时候取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就是去上那什么吉德堡美语哦，小时候，然后老师就从一个铅筒里面，就是说，来，你有没有一个名字？没有。好，那我们现在抽签，我就挖，然后就挖出来一个 JOB， 然后我想说干这三小，然后但是反正很简单嘛，就是字很少，然后就说好，哦，这个约伯好名字这样，那我从此就叫约伯。
然后
等到那个老师也不是一个，就是也没有那个宗教背景色彩，然后等到我后来就是被另外一个是会去教会的老师带，然后他就说你英文名字叫 Job， 然后他就深思了很久，然后他就跟我说 Job 这个人会很惨，然后我就说为什么这样，他就说你以后就知道了。然后后来我有因为机会，我就真的是变成一个基督徒。然后我去看圣经的时候 ，Job 的惨度就大概是。他在顺的时候过得比烙印勇士的格子还要爽，还要好。对。然后就是，
但是你现在讲的东西太专业了，我的听众应该是会听不懂。你直接讲一般的听得懂故事好了。
总之 ，Job 这个人就是一开始很发达，就是房地产很多，牛羊成群，然后儿女众多，然后备受人尊敬，就是那种。我们如果是套我们等一下可能讲 RP， 就是那种大阿发。
Okay， 简单来说就是非常丰盛就对了。但是后面很惨，你直接讲他最后面有多惨好不好？直接讲他有多惨。
OK， 然后他后来就是我不讲原因，我不讲中间那个转折，他后来变成儿女死光光，他有二十个，他有十个儿子，十个女儿，然后死光光。然后牛羊
死光光，
全部被抢到，就是有的杀死，有的抢走。然后他的仆人，就是因为他很有钱嘛，他的仆人就是全部四散。然后他的老婆一开始有陪他，但是后来他老婆说：“为什么还要就是在那边自命清高，然后坚持你的原则？就是因为约伯是个信上帝的人，
然后就离开他了。
他说：‘对，你的上帝也不救你这样子。’对。然后后来就是。”约伯除了他这些东西，全部物质上的东西也失去以外，然后他身体还开始长一些烂疮，然后有虫咬他或什么的，这样子。然后
OK， 先打住，
就是
先打住
，OK，
先打住，
okay，
因为这边完全的偏题了，
不是很
正常，我偏的太多了。我们先先这样好了。那个，因为我听得出来，因为教授应该还蛮少上。Podcast 节目的感觉还蛮紧张的。
Yes, yes.
我们先来聊一下当初怎么认识的好了。你还记得我们当初怎么认识的吗？
其实我只记得我大概是怎么样找到你的。
OK，我们现在要有一个心态哦，我们要当作现在台下坐满着，我们现在在讲脱口秀，然后台下大概有100到200个人，然后里面大概有3/4全部都是漂亮妹子。你现在讲话要非常的有趣，不然他们等一下就一个一个走掉。然后最后没有人，
okay.
那就很恐怖。
Sure.
来吧，
没事。好，因为我觉得我
在压力
够
大了，
高几率把它讲得很无聊。我一开始也是就 follow 那些，因为我们都一样嘛，我们都是 follow 那些红，就是红要玩 OG 嘛。
我
先
解释一下，我跟 Job 苏会认识，是因为某一个自我提升的理论派别，这个东西叫红要玩。那接下来呢？可能会隐约的带到说，某某 KOC 或是什么的，那请不要讲出名字。
Yeah.
对，因为并不是大家都是友好关系，这个东西你应该知道。好 ，OK， 来吧，继续。
I know, I know。对。然后以前那些 OG 的东西，我一开始就很像是说，你说那知识松鼠症。什么是知识松鼠症？就是我开始接触到这个所谓的红药丸，然后就疯狂的到处看，只要是讲这个红药丸的频道，我全部看，全部看，
就狂看这样子。
狂
看，
对，我就是像那个松鼠一样，一直把这个知识、这个象石，然后一直塞到嘴巴里，然后
一直狂打手枪，在脑袋里面打手枪，一直高潮。
对，我一直高潮，对我就觉得，像我看这些，我超强，你们旁边这些，就我身边这些男生就超废，你们在那边打什么手游、看 A 片、打手枪，然后吃鸡排，然后浑身梦死这样，对，醉生梦死这样子。
但我比较好奇的是，我比较好奇一个点是，为什么你没有像纪威那一类人一样，你一开始是从 PUA 这条路下去，而是竟然会从，因为其实扪心自论啊，我觉得红药丸跟 PUA 这两个东西，以一个经历了某一种经济或者是情感创伤的成年男性来说， PUA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解法，因为 PUA 只要出去打伞就好，但是红药丸的话，你要执行，你要做很多很麻烦的事情，你要赚钱，你要看书，也要把妹，然后也要充实也要健身，那这一点你怎么看？
其实我是刚好碰到，因为我原本对 PUA 这个词是有偏见的。
哦，没，不用担心，
就是、
我也有偏见，
而
且我到现在的偏见也没有消失。
对，我那个我听到的 PUA 版本是中国大陆那边那种什么五步陷阱
啊、哦？你说 Chris 那一种就是很邪魔歪道那种，然后要五步陷阱，
就是、说什么会控制，
而且还要用一些羞辱策略这样子。
对，然后要最后要那个女生为你去自杀什么的。
嗯，那个确实是有点偏了、啊。OK， 再拉回来，我们再拉回来，就是怎么样认识的那个契机，你还记得吗？还是你要直接跳过？
说真的，我觉得是我，因为我是先变成你的频道的粉丝。
嗯。
我那个时候就是在我已经看 YouTube 看到太多了，然后看到最后我开始有点腻，因为我会觉得那些 OG 讲的东西对我来说好像又有点远，而且他们的年龄，然后他们服务的 TA， 就是他们的客群好像跟我搭不太起来，然后我想要有人可以给我一点我真的现在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已经有点眼高手低了。我是觉得、哦、我听了这些我很强，我懂很多，但是我扪心自问，我自己手边并没有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我就在那个 Spotify 上面找，我就很瞎，我就直接打红药丸，我原本预期没有人会讲红药丸，就是我找不到新的节目，结果那时候好像就出现了一个，那个时候叫
哦，对，我那个时候叫红药
后面，
我那个时候叫红药狼。对对对，红药狼，
红药狼，
很中二的名字。因为那时候我就真的是单纯只讲红药丸。
对，我想起来
okay,
对，就是那，
然后就认识了。
然后
那个时候后来，
对，
那
时候是你的展示面，就我觉得，看怎么有一个人讲红药丸，然后展示面又好像酷酷的，因为那时候就黑色跟绿色，然后还有蛇，然后那个胸肌练得很大这样子，然后每次都双手抱胸在那边。就是很chill这样，然后想，看这个人好像有点东西哦、喔，我这样
聪明的八加九啊，我就是一个聪明的八加九。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被你的那个展示面洗到，然后我就开始听這樣，
洗到了。OK，
然後
所以对当时的你来说，
听久觉得说，一开始觉得说，看这個人是不是很chill这样，那听久之后觉得，这个人应该是个好人。我觉得这个人是个好人，这样不是那种很 low 的那种好人的意思，而是这个人是个应该是个正派的人。
嗯哼 ，OK，
然后就一直听，但是我们到底怎么样开始聊起来，我已经忘记了。
OK， 没关系，先暂时打在这边。那其实我们认识的经纬大概就像这样，就是简单的来说，我们都各自经历过一些挫折。那因为这个样子，然后去看了一些，不管是国内或是国外的一些红药丸的原本的书籍。红药丸这个东西，其实一开始是一个叫 Rollo Tomasi 的，国外的男性写的著作。那本著作叫做《The Rational Male》， 那只是他开了一个论坛，那个论坛里面的各个他的读者或者是说信徒就开始发扬光大他里面的这个 Rational Mail 里面提到的 Repeal 这个理论。那 Repeal 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在台湾也差不多开始要被污名化了。PUA 在下一个污名化的词大概就是 Repeal 了，就是红药丸了。不过我觉得说真的，我抱歉，我还是习惯叫 Jobs 叔，我先继续叫 Jobs 叔。我跟 Jobs 叔应该说我们两个人现在其实都离红药丸蛮远的了吧。我自己是觉得我目前有一些内容我在讲职场，那职场的一些互动的社交动态，我觉得有一些词是可以套用红药丸的，比如说 red flag 之类的这种词就很好用。那 Jobs 叔，你目前在生活中还常常会碰红药丸吗？还是其实也还好？
基本不看，基本没看，因为基本上没有在看。对，因为我觉得要这样讲好吗？就是我觉得好像去看看就那样，因为他有点像是一个大战略，对男性来说是个大战略，它是一个大方向。那你的实操面就是会因人有很大的不同。
嗯哼，
对。
好，还要讲的吗？因为断点有时候断得很突然，我不知道怎么抓。欸，我先说，我在节目上，我当主持人的时候，我会很鸡巴，就是你讲的不好，我直接讲，就像刚刚一样，我就直接说，哎，干，你节奏很烂。
干，我
觉得我这样好像很适合去。
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红药丸，我真的就是听，就是突然觉得就是好像我看的差不多了，他们在讲也都是一些辩题，或者说换句话说，或者是说拿来套个例子再讲一遍。就是我已经听不出什么新的东西了。然后我现在需要的是，因为彭安文都讲说你要变强，你要有力量，你要去搞社交，你要去搞商人属性。啊，其实我们最后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除了你说力量很直观以外，我们最重要的其实就是商人属性。但问题，商人属性这个东西太多实操面，然后太多就是你必须要去 try 的东西，那个不是就是红药丸那块可以去解决的问题。对，所以我红药丸那边就我觉得我吸收差不多了，然后我再回去听，好像一听就知道大概他要讲什么，那我就没有那么想听，我就反而开始去说，我现在想要冲什么东西，比方说我自己，我想要就是要练力量，那我就是去学习健身知识嘛。我喜欢做皮件工艺的东西啊，我要怎么去 promotion， 去找到就是我的 TA， 然后让他们愿意买，然后我要怎么拿这些东西去 game 其他的我想要 game 的人，这个对我来说才是目前比较重要的问题。
OK。好，那我接手讲一下，就是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啦，就是当你在刚经历完一些重大的挫折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你的心理状态会很不稳定，你会很需要一个浮木去抓住，要不然的话你很有可能就会，你可能就会变成像那个串串上面，就是那个 IG 的兄弟的社交媒体，叫做英文叫做那个吧 ，Threads 吗？我不知道怎么念，碎碎。串串不知道 ，whatever， 我先叫他串串好了。串串上面就有很多那种很 emo 的，然后整天在那里分享自己的脆弱面，还有那个心理疾病的那一面。我个人觉得那个虽然也是一个抒发方式，没错啦，但是那是一个相对效率很低的抒发方式，因为你讲完了就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其实有一些程度的。很重大的挫折，你是没有办法透过在某一些平台上面抒发你的 emo 的情绪，然后就跨过去的。有些时候就是你要很努力的去做很多事情，你才有办法去对冲你当下的那个挫折的情绪强度。那比方说，算了，这个东西我们先卖关子，下一次 feed 的时候再讲好了。因为今天我可以的话，我还是想要把重点聚焦回来，我们在讲的那个自媒体。那因为 我们前几天应该说前阵子吧，我有推荐几本书嘛，然后 Job 书那边你有把那本书那几本书开始读了，对不对？那应该说红药丸它是一个很有趣的知识体系，只是我觉得它的功能比较像是一个人很重重的跌了一跤，尤其是男人跌了一跤之后，那要从很负面的状态，然后先爬回来变成一个正常人的时候，这个时候红药丸有它可以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在稳定了之后，你要继续再去爬其他的自我提升的事情，或者是说向度的时候，这个时候我觉得它的重要性就开始下降了。因为其实红药丸揭露的生活形态就是你要去向生活非常丰盛的优秀的男人学习，模仿他们。但其实大家都知道啊，优秀的男人其实就是社会社经地位很高的 男性嘛。那社经地位很高的男性，你要怎么模仿？我自己是觉得啦，最基本的一个点就是你要赚钱。你没有赚钱，基本上我自己是觉得你年薪没有到100万的话，你在台湾你要靠约会，你要有说我有超级丰富的两性生活之类的，基本上我觉得都很困难。那对这一点 ，Jobs 你怎么看？
完全同意。我可是我没有补充，是不是很瞎？我如果、啊、你的那个口袋啊没有一个深度的话，看你说红药丸一直叫你去转盘子靠约会，你出去还要帮，就是还要问女生说我们可不可以勾搭，就是那个什么 AA 制，我靠，那直接气氛一个没有哎、欸。
对、啊、而且我有时候在串串上面看到什么男生要不只是旅馆要 AA 哦，他是旅馆直接叫女生付全部，然后他的理由是说因为我买保险套。干，我在串串上面看到这种，我觉得说干你娘，你们这些活年轻男生真的活该，那个周遭的妹子都被大叔拔走。干，你太穷了吧，我再怎么穷，我年轻的时候也没有做过这种事，我叫女生付钱。付这种钱，
真的
你别的东西就算了，干旅馆钱，你叫女生哦，干，你可以想到就你不觉得很窝囊吗？
就很瞎，而且第一你没有钱啊，你没有钱，除了你约会很吃力以外，第二你要不要上健身房？你要不要练身体？那
对、啊、
你要不要吃营养补给品？你要不要喝乳清？
啊、
这是不是都是钱？对，
对啊，
你要有一个。你要有一个我们说什么生活形态、哦、你说、哦、你喜欢车、哦啊、你改车要不要钱，保养要不要钱、啊、你说你要提升知识、哦、也许买书比较便宜但是也是钱，对不对、
嗯、
那
我们简单来说一下好了、欸、我想看哦，假设你开房间，房间现在多少、啊、一个月算 你花三四千块来开房间好了、算四千块，然后你要置个妆、嗯、置个妆3000到5000也跑不掉吧？算
要、嗯、要，这样我才一套而已，
大概算5000，
你就只有那一套可以，你就只有那一套可以用。
对，哦，那算每个月的好了，每个月那3000好了。OK， 4000加3000，现在7000了。那7000了之后，你还要出去吃个饭啥小的吧？那你要约个会，约次会，我觉得你少说也要有个两三千块吧。所以，那你一个月你算你约、啊、不要太多，两次。你可能 maybe 遇到比较有良心的女生，她帮你分担一下，算两次是全额出的好了，2500×5000好了，5000加7000下来15000，5000加700012000了。那你要有个生活形态，好，假设跟我一样是重机好了，我们先不算汽车的，我们先不算重机的贷款哦，一个月大概要换一次，机油大概就也要1000多块了。那看你这样随便算一算，我觉得。你的那个预算，你没有超过你的收入，真的没有过一个门槛的话，我觉得我宁愿会觉得说，小伙子，你还是先不要约会好了，你先做一些别的事情。
Yeah，
对
，Yeah， 或者是说，你也只能约学生形态的约会，
就是很客难的约会。
有可能，但是这个又跟你自己心里的那个 ego， 我那个大阿法的那个 ego 不那个什么不合。
没关系，我们讲话不要太很好玩。你现在有点名词中毒，
我觉得
大阿法这个词还是有一点太重，
就是跟我理想男人的那种状态天差地别这样子。
OK， 应该这么说啦，应该这么说。我觉得红药丸除了揭示了要赚钱这件事情以外，我觉得也不要太沉迷于红药丸的点在于说，它是一个会让你进入一种很高度紧绷，然后高张力的压力的生活性的氛围里面的东西。因为你知道了红药丸之后，你就会觉得说，至少我当初这样觉得，就是干这个。社会阶层好多东西要爬哦，我现在干嘛这么鲁，这么蓝药丸，然后这么贝塔、啊、这种，我现在故意用一个红药丸中毒的脑子说话给大家听啊，就是会这样子去思考。那我要怎么样往上爬？我要怎么样朝红药丸的象限前进？怎么样成为一个够阿法的男人？这样，但那个时候内心你会有很多冲突，你知道吗？而且会觉得说，看我是不是一辈子都到不了那种生活形态，我好绝望哦，干。那这个东西其实就先不要挡人财路好了，我只会说这个东西是一个必要之恶，因为你要去玩这一套，你就必须要有这一套恐惧可以去销售某些东西。那这些东西牵扯到一些专业领域的东西或是一些同行的东西，我就先打住。但我自己是觉得，就像我们跟我们共同好友 J 一样，他有时候提倡的一个生活的氛围，我就蛮喜欢的，就是要去有一点。我觉得要去有一点这一点啊，还蛮重要的，因为当你在很紧绷、很 try hard 的状态去生产内容的话，去讲故事的话，通常你的故事都会蛮生硬的，因为你就已经很紧绷啦，你又没什么想象力，然后你的生活感觉又充满了苦难，然后怎么听都是觉得说，干你他妈就是一个生活过得很残忍，然后你教我怎么做自我提升。我要是受众或是在网络上面经过你的账号看一下，我就说干妈这个人怎么那么可怜。然后我觉得啦，那个时候你去做内容，或者是说甚至你去做课程，你的成交率就会很低。所以后来我真的觉得说，Jay 他提倡的那种很趣有的氛围，我还蛮欣赏的。这其实也是为什么后来我会想要跟他 feed 的原因。那对于很活的趣有一点这件事 ，Jobs 你怎么看？
你刚刚讲那个，状态，就是那种很仇恨状态，我就瞬间脑中飘过很多个人，但是
烙印勇士，
不要，就是没有飘过很多我看过的账号。
没关系，你把名字全部都念出来，念出来之后，仇恨值都在你身上。接下来就是贾伯叔那个贾伯叔讲的，不是我。
我直接变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红丸尼克星这样，红丸下游街这样。我觉得、啊、就是拉回来说怎么chill，我一开始也很不chill。我一开始就是还困在那个红丸的那个思维里面的时候，我真的就像你前面说的，我每天都在觉得，干我是不是落后了，我是不是怎么样，然后很想去从别人，就是很奇怪哦，你听完红丸之后，而一开始你好像觉得自己很屌，但是另一方面你又很想从其他人身上去认证说，哦，我真的很屌，然后所以你会很想要赶快得到别人的认同。不管是那些、哦、你已经觉得他很屌的人，那或者
你说你想得到，就变成想要得到红丸社群的里面的人的认同，前辈的认同，
认同，对对、哦，然后你就整个人，就是你就变一个怪人，你知道吗？红丸怪胎之类的那种东西。然后我觉得改变我，就是让我变得开始越来越所谓的 chill， 或是说。我会说是什么接地气好了，就是，我觉得是实作，就是
是什么？
真的
是什么？
实作
是什么？哦，实作，
实作，
okay.
对，实作。然后，我好像认识你之后不久，然后你有推你的课程吗？可以讲你的课程吗？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讲。
笔记
哦，你说那个数位笔记的那个课程，
对对。然后 我在里面就是开始运用笔记的部分去规划，说比方说我健身要怎么，我要怎么健，我要怎么安排，然后在那个笔记系统里面是可以就是帮你有系统的去让你自己去优化你想要建设的东西这样子。然后比方说就是刚刚讲健身，就是我这样实际去练，然后我身体开始有开始长壮，那我开始去研究怎么饮食，然后我开始把我前面说我喜欢手工艺的东西，我把它系统化的去说我将要做，我要尝试哪一样，那比方说我要做一个眼镜盒，或是做一个钱包，或做一个什么，然后还有我做这个做出这个东西之后，我要去尝试怎么样在我的 IG 上面去展现去展示这些东西，然后让去找到我的客群。就是我发现你去实际做，然后你去感觉这个世界对你真正的 feedback， 让你健身健的真的真的有人发现，真的有女生说哎，你好像你是不是有在练，这种就是这种真实的反馈带给你的感受，然后比起你在那边头脑想象说我很强，然后但是你却其实是眼高手低的状态，会就是接这样会不会太身心灵，就接纳你现在这个状态，但是你知道你会越来越好，因为你每天都在付出努力，然后这个状态会让你慢慢的chill下来。
应该这么说，感谢你的推荐，我老王卖瓜一下，因为刚刚贾伯苏提到的这一个线上课程叫做笔战，那它的副标就是用数位笔记系统打造你的专属军师。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会，那个时候我其实很妙，就是我在我的频道那时候讲了一些些把妹，讲了一些些红药丸，讲了自我提升，然后讲了很多很这种很硬核的东西，结果大家都可能都以为说，周遭人都以为说，干你接下来是不是要出什么把妹课程？你是不是要出什么什么红药丸觉醒的什么什么什么课程，或者是一些就是什么健身的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我刚转行到健身业嘛，结果我推出的是一个就是线上笔记课程，大家都跌破眼镜。
但我一开始其实蛮失望的。
蛮失望的，是真的假的？为什么？
对，我想说干什么？就是我想说，是不是要出把妹课程？我有点期待。
对，应该这么说啦。我那个时候假设我是要割韭菜，我就会直接出红药丸觉醒叉叉叉叉叉叉，然后我再把 Rational Mail 里面的东西直接翻译成我自己版本，然后可能录好几集 Podcast， 然后加上一些 Maybe 变成影片，然后我就可以直接开始卖了。那个时候其实我这样做是可以最大化我的收益的，只是你知道为什么我当下没有这么做吗？因为我当下有点良心发现，你知道吗？我当下有点就是觉得说，我是要做一个红药丸的打手，红药丸的自媒体打一波就收呢，还是我是要做一个不断让自己变好，也让他人变好，也帮助他人变好的自媒体，然后长久的做下去？我其实那时候天人交战很久。但后来我决定说，我还是先做长线好了，所以我才是先做那个笔记课程。那为什么我会做笔记课程？是因为我刚刚串串也发了一篇，就是我其实原本自己以前啊，在礼拜天的时候，我都会周日忧郁。因为那时候大概2017年左右，我在一间手机游戏龙头的日本的总公司，在涩谷那里工作。那一份工作压力非常的大，而且遇到了很多人际跟文化上的困难。所以那个时候基本上每到礼拜天晚上，我都会失眠到三点多才睡着。那隔天可能一大早7:50、8点多要出门，这样就过很血尿的生活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说干这样不行，那因为我一直都有写笔记写日记的习惯了，只是那时候都是日记，没有把它系统化成笔记。某一天我就当作跟自己开会，那礼拜天晚上我就把笔记本打开，左边写我可能礼拜一会面对的各种灾难，然后右边就是写面对这些灾难我可以怎么解决。那是我第一次比较有系统的写笔记这个东西，然后 那一次这样做完之后，我发现说，哎呦，好像就睡得着了，好像就没有那么紧张了。那后来我才因为这个样子开始去研究，比如说什么 PDCA 啊、GTD 啊，甚至是一些什么后来的卡片和笔记啊之类的。那之所以我后来在红药丸觉醒之后，我推的课程不是红药丸，而是笔记。很大的原因有几个，第一个是我觉得最棒的红药丸觉醒方式是融入到行动当中，而不是直接的去讲红药丸，要用行动去体现红药丸的精神，就是那个追求男人的终极理想 mental point of origin， 你要找到你自己的人生意义。那第二点是，其实我觉得，因为红药丸后面它讲白了，就是你要变成这样的生活形态，你要有钱。那你要有钱，在现代这个时代要怎么样做？就是自媒体。那自媒体要怎么样才能够快速的壮大，甚至超越其他也在做自媒体的人？我觉得其实就是你吸收了你日常的经验，然后你要去处理它、消化它，然后你要去产出一些东西，然后再处理它，然后再吸收它，再消化它，再产出。你要一直重复这种循环。那个吸收跟消化，也就是吸收跟产出中间，就是 input 跟 output 中间，其实会有一个处理的流程。那个流程其实就是你的笔记系统，你的笔记系统优化的越好，你的产出就越快，你的产出品质就越高，你做自媒体的成功几率就会越大。那个时候的我基于这两个原因啦，所以我是先推笔记的课程。这样有不知道有没有解答到你当年的困惑？
Yeah， 没错，有啊。其实你后来有讲啊，后来有讲，所以我可以接受。但是那个我一开始以为你要推一些比较那种就是比较相对刺激的课，对对对对对，
比较刺激的课，你知道吗？比如说掐脖子，
對對對對
比如说
掐脖子啊，什么
抓头发、
打屁股啊之类的，
靠背。OK， 那讲到这个呢，就不得不提一下串串。串串最近我们两个人就是在串串上面有一些特殊的主题的体会，比如说掐脖子啊， yeah. 比如说抓头发啊、打屁股这些东西。Okay. 那你要先聊一聊你前阵子在串串被延上的事情。
看，真的很靠北。
来，直接主持棒给你，来，然后讲一下这故事。
那我先讲，我到现在为止，我必须摸着我的良心讲。我那一串的东西，我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我讲的很有道理，而且我觉得我把很多人的那个就是
你要不要大概描述一下，不然大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对，我那一篇就是我讲说，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说在串串你发 emo 文就会有人 emo， 就是啊，反正大家应该Z世代应该都知道 emo 意思。
不用解释，不用解释，直接讲就好。你解释就要断节奏，
解释就不求了。就是你在串串发 emo 文，你不要以就是在那边说什么，大家都就是发 emo 就会有人看。你看那些真的爆，然后真的有人会去回应的 emo 文，他都不是随便乱写的。然后
都是设计过了，都是设计过，而且是超棒的 hook， 好不好？
对，都是带梗的。就是要么他可能在反思一个东西，要么就是他在酸某个东西，他里面绝对不是纯粹的能量爆发而已，就是负能量爆发。然后我在下面写说，你其实如果真的很 emo 的话，你可以去多读书，然后还是多出去走走什么。
人家不在 emo 了，叫人家去读书。
看，我觉得我给他一个震怒，你知道吗？我给他一个震怒，哎，对。好，我心里是这样想，
而且我记得你也没有特别针对谁嘛，然后就有人自己对号入座，对不对？
对，我完全没有针对指名道姓是谁，完全就是在讲一个很 general 的东西。对，然后我最后面就套了一个咒术的那种背景，就是那种世界观的根，我就写说，如果你控制不好自己的咒力的话，会很难交到朋友，这样。然后那一天原本就是我想说。我也只是讲，我其实，在那一篇前面我已经发了好几个串，而且各种就是故事或什么的，我都在测，然后有好几篇都有什么200个赞、300个赞、400个赞，然后我发了那一篇的时候，我想说这还好吧，这写起来好无聊、哦，然后结果那一篇 隔一晚我看起来干400个赞，然后我想说我靠，哎、欸、我怎么发到一个种这样子，
被延上了
发一个种，然后从400个开始突然风向变了，开始有人在下面骂我、嗯、然后而且对，然后就是他嘴我之后，然后我看我原本觉得不以为意，我想说哦才几个，就是没差、啊、你不喜欢就不喜欢了，然后就开始有人在他那个骂我的人下面跟风，然后狂点他的赞，然后一起在那边屌我，然后我看屌，干，我觉得你屌的东西就是更没内容啊，就是什么什么都类似什么笑死这样的一篇或什么的之类的，就是那种有一些就是你觉得干他也没讲出一个新的东西来的那种，然后再来风向就越来，就是火就越烧越旺，就开始有很多人引用。那我自己承认啊，就是我那一篇，其实我虽然我也不用去证明这件事情，就是我那篇的那个格式的确不是很公正，所以大部分人都在攻击我的点是说，哦，你的那个老板也没多强啊，还敢讲别人这样，大部分都是讲这样，对。然后后来就是变成那个人身攻击嘛，然后还有就是那个人就是人体 DDoS。就是一群人来灌我的那个、嗯、灌我的文章，对，然后有
什么东西，
就是那个什么电脑不是有种僵尸攻击吗 ？DDoS 攻击，
哦，就是那个疯狂，就是
对对对，
就是瘫痪你的那个流量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就那一个晚上干狂，我那时候就是觉得真的太烦了，然后我先关不公开账号。然后我一关不公开账号，我的那个追踪数你知道吗？我如果那一天就是没有关的话，我可能现在追踪数破千，直接破千。就是我看到那个小子，
你总不要直接破千一下。
我在想，因为我没有想好我要怎么操作这件事情，我怕我把它玩爆，对，而且我的直觉就是我不太喜欢这些人。
嗯哼。
对，所以我没有想到，就是那个体验是，我只要做一下别的事情，然后再打开我的串串，我的下面那个爱心就是跳一排通知，然后一群人来追踪我，对，然后
感好恶心的，
当下我是
就算感觉被追踪也是伤流量、欸、不一定是真的是想跟你当朋友了，
是真的很脏，而且我进去看那些追踪我的人，就是他的追踪、嗯，他本身被追踪数可能就是十几个，然后或者是数十个，然后你点进去看他 IG， 就是完全没有在经营，然后或者是就是一些
奇怪小号
账号这样，奇奇怪怪的那种、嗯，对，然后也有那种很就是锲而不舍，你知道吗？因为我那个当下是。主要攻击我的人，我都把他封锁掉了，因为我觉得，看你今天就是你喜欢我的东西，你引用我就 OK。但是你如果是引用我的东西，然后要去呼朋引伴，然后来就是洗我这边的流量的话，那我会觉得，看你在拿我的东西做你那边的流量，我觉得你又没有付我钱。对，我就觉得很毒烂这样，所以我就不想要用。
我那时候看到的东西，是我觉得到后面其实变成无聊的谩骂了啦，而且一些平常也没怎么在讲话的、没什么有意义内容的那种账号，然后也开始在你截图，然后乱骂你，我就觉得说，
对，
看也是水小，但是因为我曾经有过被更大咖，然后这样子谩骂跟攻击的经验，所以。
Yeah.
我是觉得这个总是要经历一下，做自媒体都要经历一下这种东西， yeah. 要不然的话不会成长。
但其实我没有听过你之前，就是你之前被那个类似经验的、
oh,
也许你之后会再做别集吗？
这个我们私下聊，而且那个你应该也知道是、
okay.
那一个你大概知道，你大概也看过他的内容，你也大概也知道他是谁。
嗯、OK，
这件事情
好，那我们先
这件事情在我跟 AW 还有 J 合作的过程当中发生的，但我必须说啊，这件事情并没有绝对的好跟不好，而且假如当事人他真的有听到这一个，然后他或者是说他的信徒有听到。这一集的这一段，他知道我在讲他的话。其实我必须说个客观的，我必须说一个很要说事后诸葛嘛，也不是， 是客观的冷静的去分析这件事情的话，我觉得其实这件事情带给了我蛮多启发的。对，要是没有这件事情的话，我应该不会变强。然后要是没有这件事情，我后面也不会去做一些后续的，也不会有去年年底那场讲座了，应该这么说。
对，
那也因为发生那件事情，我觉得因为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其实平常的社交相对好拿捏，可是一旦牵扯到自媒体跟自媒体之间的社交，其实那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事情。因为往好处想是，哎，我们可以彼此带流量，但是往坏处想是，所有在同，假如你是吃类似的 TA 的自媒体的话，其实全部人都是敌人。
对，
然后要有，甚至假设某一天你也开始来讲笔记，或是你也来讲红药丸，或是你也来讲男性自我提升，干，那其实说真的，我跟你现在就是敌人了。很极端的去讲的话，因为在某一些人的眼里就是这个样子，没错。但你也不能够说他是错，因为确实就是要做一个新的 niche 的生意，那个 niche 你避开红海，找到一个蓝海，然后开始了自己的小众的市场之后，本来确实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用一个经纪人的角度，就是理想经纪人的角度去看，就是我找到了一个小众市场，我开发了市场，接下来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垄断，摧毁我的全部的对手，那达到我的收益最大化。所以要说当初这一位仁兄是错的吗？倒也不至于，只是当下我是真的蛮挫折的，因为有一段时间我是真的蛮喜欢看他东西的，而且曾经也蛮尊敬过他的，只是他后来的一些行为之后就会发现说，欸，他其实跟其他的你知道 KOC 没有什么两样。那但这整件事情其实让我省思了蛮多东西，更加的优化了我的一些你要说自媒体 game 吗，这种东西就是这种自媒体跟自媒体之间的商务的对接，有一些这整个事件其实给了我蛮大的启发，这个我们有机会再聊，但这个可能要私下喝酒聊，这个没办法搬到台面上讲。
OK，OK，OK。
而且，假如你成功的话，你成功的做出了第一款产品，然后卖超过七位数的话，你大概很高几率会发生，会经历跟我类似的事情。
Oh shit，OK。
应该说 AWJ 大概 J 可能有聪明的避开，但是我觉得 AW 应该也有遇过类似的事。
嗯，
这个对，到时候再聊，稍后再聊。那
串
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现在先提早踩一下雷也不错啦，因为其实这种事情我是觉得迟早会发生的。你要做自媒体的话，真是迟早会发生的。
我现在真的觉得自己像吃了无敌星星，你知道吗？我现在是
还没那么快，还没那么快，
对，
大概好像在发生几次。
对，我是罪恶 trader， 你知道吗？罪恶串主，那几天真的是疯狂到不行。对，
罪恶串主，
那几天真的是疯狂到不行啊！
为什么是疯狂？
因为我觉得那个什么，我觉得那个串那个维基百科应该就要把我载入史册，就是第一个在串上面，就是达到现象级岩上
现象级难的现象级岩上的人在。
对，现在岩上难的，对，而且还是一件很微不足道的串。而且还没有，就是还没有指明，就是没有指明骂谁，就一群人觉得我在骂他，这样，
他是一个智障的串，是不是？我觉得这样真的是听君喜话，如听喜话，
如听喜话，对，干，真的就是，好啦，不讲了啦，不要讲那个串，太白痴。
对，那不然来讲一下那个，因为最近我推荐了一些书嘛，那个哪几本啊？我有点忘记那个书名了，你还记得吗？什么有？因为我现在
临接触。
什么？
零接触嘛，零接触行销啊。
对，零接触行销，因为我现在
对
我的那个看书的 APP 里面已经躺了704本书，我现在书名都很容易记错。
我念一下好了，我帮你念
好啊。你可以直接说一下，因为我最近推了大家几本书，我在我的交友圈还有我的自媒体，那 Job 书算是比较认真的去读、去拆解、去执行这几本书的内容的人，所以请他就是稍微分享一下哪一些内容对他有用，然后是哪几本书这样子。
好， 第一本《零接触行销术》，第二本《即使忧郁也能创业活下去》，第三本《进化思考》，然后第四本《商业洞察力》，第五本《向亿万电商社长学习网络行销》。
那假如是选一本的三段内容来分享的话，你大概会选哪一本？
我会直接选零接触行销。
哦哦，为什么？为什么呢
？因为它刚好打中我，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你有在做，你已经尝试做内容创作，然后但是你很纠结于说你找不到你的真正的 TA。然后你对自己的创作到底它有没有变现的机会抱持着一个疑惑的话，我觉得零接触行销术里面提供的一些思维跟工具，它刚好可以让你直接实做。
那它最能够启发你的一句话是什么？假如只能挑一句话了。
挑一句话，如果只挑一句的话，就我前就是这两天引用在串串上面的那句吧。以你最大的努力去做，看那句话是什么？以
你
最大的努力去做。
刚刚断掉，再重念一次。
以你最大的努力去做最小的利益的事情。
对，可以再念一遍吗？又断了。
应该是说，以你最大的努力去获取最小的效果。
好，这句话你是怎么解读它的？
这句话我一开始听不懂，但是我觉得好像
说真的，你这样子断句，我也有点听不懂。
OK， 好，那我
对啊，因为你要想哦，我的听众们。虽然我的听众们是我的老朋友，但是全部都是你的新朋友。你今天的 game， 我不是用红药丸士官长的角度来说的话，你今天的 game 超失败的。
真的，
所以再讲一次。
OK，
再尝试，再尝试一次就好。
我喜欢那个零接触行销术里面给我启发最大，就是以最大的努力哦，是听主是最大的努力去获取最小的效果。因为每个人都会想要用最小的努力去获得最大的效果嘛。然后我们举例来说，以 IG 的 Reels 短影片，哦，大家都会看到说，哦，有一个人拍了，就是才几秒，七秒、九秒，然后一个很搞笑的东西，然后几万个人看，然后几千个赞，哦，好爽哦，就是这么容易就获得一个这么多的关注，我也要跟着拍，但是。这些事情是很容易被复制的，所以如果以最小的努力去获得最大的效果这件事情，一群人都卯起来做的时候，这个利基市场会瞬间被效率市场经济直接稀释掉所有的毛利。对，
哦对，
就是大家抢着做，然后你的大家个别的毛利就
像，其实这一大串你用一句话去概括，就是蓝海会瞬间全部变红海啊，就这样。
Yes， 对，没错。然后反而是你用最大的努力去做一件就是别人觉得麻烦，但是其实是有效果的事情，你累积起来的这个墙壁，这个高墙，就是或者说你要说那个什么护城河也好，你去执行这件事情有多麻烦，后面那个想要来复制你、想要追上你的人就有多麻烦，他就难以追上你。所以反而是这些努力的人。可以稳定的在这个市场中获利，这就是我现在想要做的事情。
我先稍微打个岔好了。像我自己，我当初会推，我虽然那时候是讲红药丸，然后是讲一点点的 PUA， 但不是那种恶性的 PUA。我那时候讲的是，你怎么样把 PUA 的技巧用在人际互动，优化你的社交，优化你的职场。那，但后面我之所以推出的产品是笔记系统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对自己的了解还真的是蛮透彻的。我对红药丸一开始就有个预感，就是我觉得它就像火箭的辅助推进器一样，到了一个高度，可能 maybe 到了平流层，它就会掉下来了。 那火箭是一节一节的嘛，那辅助推进器会一节一节的掉下来。那对我来说，其实我那时候在接触的第几个月开始啊，我大概就觉得说啊 ，OK， Rapio 这个东西大概就是辅助轮。那我学会骑单车之后就可以拆掉了，总有一天我会没兴趣。但是笔记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就要稍微提一下我个人的历史。我从2012年去日本念书，那那个时候因为第一次出国，然后第一次住在国外，有很多很陌生，很大的压力，对环境很陌生，对人际关系就是感到干怎么办，都是外国人，我不知道怎么融入，所以我就开始写日记。那那个时候我是用一个牌子叫 Moleskin， 那它的尺寸都一样，因为我处女座了，我就想要我每一本尺寸都一样，我以后可以一字排开，这样很有成就感。然后就从2012年写日记写到现在，但途中大概2015、2016开始变成了数位笔记系统，那一起并列着实作。但是我发觉在像比如说你给我一本书讲笔记本的讲笔记术技术的，像 GTD 或是 PDCA 或者是什么鬼速笔记啊，基本上市面上中文跟日文有笔记这两个字的或是笔记术这三个字的书，你举得出来的我基本上都看过的，除非是那种个人很小众的那种免费电子书，不然基本上啊我应该都看过了。然后 Evernote 的 Notion 的书我基本上也都看过了，那甚至是最近很红的 ChatGPT， 因为它跟笔记有点关系，那 ChatGPT 的书或文章我也可以花一整个下午去看，而且我不会觉得无聊，我会看的，我的多巴胺系统是觉得它有趣的。那这件事情刚刚 Jobs 讲的那个东西，就是做别人觉得最没有效益的事，那去达成一个别人模仿不来的一个小成分，然后这个小成分一直堆叠成你的所有自媒体的基础。这件事情我觉得笔记我可以做得到，因为我发觉就是我可以花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就沉浸在一个架构笔记或者是个人资料库系统里面的这件事情，而且我真的是不会觉得无聊，我可以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那你不理我，我就整天一直做，我就不离开我的位置。对，那对你来说 ，Jobs， 你觉得你可以这样子很就是树叶匪懈，然后不会觉得厌烦的事情，别人学不来的大概是什么？你有找到吗？这个热情？
我觉得就是公益吧。
哎呦，就是来来来，直接让你业配，来吧来吧来吧，勇敢。
对，
阐述你的热情，电梯 talk。
对，我的本业，我目前的本业不是做公益啊，就是不是那个
本业可以讲吗？
那个、公益吗对，我本业我其实是个公务员，然后我的公务背景也跟一般的公务员比较不一样，我是一个兽医、嗯，对，所以我做的我就是公务兽医的这个身份。那我先不聊我的那个日常工作太多，因为公务员其实还是要某程度还是
低调
的。对，我直接讲我在发展的东西就是我的公益。那公益是那个英文是 craft， 就是我是做皮件的。然后刚 Ivan 说我做什么东西可以让我术业匪懈，然后专心一致，而且我。就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想提的是说，我今天有分享一串说，很多人分享的东西，他不是想分享，他是想要得到关注。
哦，
所以我可能、
哦、这个好有点重要哦，
看可是
这个句话有点重要哦，这句话重要的感觉，轰上去之后你就是会被赞哦，
对，就会被赞。那我觉得我们要
来来，
我们要往正面去剖析这句话，有什么东西是？应该换一个方法讲，有什么东西是今天你做了它，然后你分享出去，但是你只是纯粹的觉得这个东西真的太美好，我真的太喜欢了，你也不在意说今天有没有人喜欢，有没有人赞。我们在讲一个就是很本质，你自己触动你灵魂的东西。我觉得对我来说，当然
就是
这个东西可能会
说皮革工艺这样子吗？
对。 就是工各种工艺类，我觉得都很。
为什么当初你会接触？应该说，你发现你喜欢皮革工艺的契机是什么？
皮革工艺的契机就是我那个时候觉得，因为我平常都背那种帆布后背包，就是我们那种大学生会背的，那什么 Nike 啊，什么 Adidas 啊，黑黑的那种帅帅的那种。然后我突然有一天觉得，像我好像有一些场合背这个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哎、欸，就是那个气质跟就是会去参加那些场合的人好像搭不太起来，这样。那我就觉得我去找一个不一样材质，好像是材质的问题。然后我就去逛皮革的那个包包，逛网站啊，然后逛实体，然后逛逛逛，然后我后来终于买了一个，我觉得哦，我觉得应该不错，喜欢这样。等到我收到那个，就是我打开那个东西，那个皮革就是真牛皮的味道飘出来，打到我的鼻上，然后我真的用手摸到那个皮革，就是油润的质感，然后它那个是皮面那个反光的那个就是真皮，然后它的那个油亮透出来的光泽，然后加上我每天用它，它一开始可能是一个浅浅的颜的褐色，然后我越用，因为你的手的那个你的人的皮脂跟阳光会在它上面起一些化学反应，然后它会随着你的使用越用越深，然后最后会渐渐变成一个类似那种焦糖色的感觉。然后而且你所使用的每一个痕迹，像人家说很多人会问说皮革要怎么保养，但其实皮革最好的保养就是不用保养，你就是用它，因为你手上的那些，对，你皮革是有毛细孔的，然后你手的一些人的皮脂，它是会渗进去，然后变成一个保护层，
吸收进去这样。
对，会吸收进去。
我是听过一个说法，说皮革会呼吸，是不是？
我可以这样子想，可以这样想。对，就是如果你用一些洗剂去洗的时候，你其实会把毛细孔里面那些油洗掉，然后皮革会变干，然后甚至可能会裂开。然后其实正确的方法是，哦，你要么就上油，要么就是你真的想洗，你洗完你马上还是要补油进去。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这个我有很切身的惨痛经验。我那时候
怎么说？
我骑重机嘛，然后有一次我骑长途，然后来回花莲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下大雨，然后那时候我一个真皮的4000多块一双的那种半覆盖式的，就是已经可以到赛道去用的真皮手套，结果淋完了雨，然后那时候我不知道要那个雨太大了，那个手套是可以倒水出来的程度，然后我不知道要干的时候要上油，结果我就这样放着，然后等到它干，我还来去晒太阳，然后晒完之后发现，干妈它不仅缩水，皮还变得硬硬的，整个小一号然后皮硬硬的，超紧绷，
干它会直接变形啊，超惨，
对，只能丢掉了，只能丢掉了，
对，
只能丢掉了。那另外一个，我举个例子是那个，因为我最近。我实体笔记我还是有在写，那 Moskin 最近不知道是怎么了，就感觉整个牌子整个品牌有点废掉，你知道吧，就是我原本都会定期的去买 Moskin 这个牌子的限定版，然后来当做买口袋尺寸当做我的私人笔记，然后买那个大本的那个尺寸当做我的那个工作的时候用的笔记，但最近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没有再推出新的限定版了，然后就有点弱掉。然后从去年开始，我就买了一个新的牌子，叫做那个 Plotter，P-L-O-T-T-E-R。然后它是一个日本的高级的皮革的笔记本。然后它光是那个外面的那个皮加它的那个金具，就是那个金属的那个夹子的那个具，金属夹具，
yeah.
就是外面那个皮套而已哦，感就超贵，就好几千块。
Oh,
然后我之前买 Moskin 的时候，我已经觉得很贵了，一本要400-500块。那可是为什么我会买下去，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在那个诚品文具馆，然后看到第一次看到它，就看到这是什么一个指北针的符号，然后橘色的盒子，然后橘色的那个 Pop Store 这样，好像很秋，然后挂什么伊东屋，就是日本一个很有名的文具行，伊东屋的那个。宣传的 mark 在上面，这样子就是什么伊东屋推荐，他说 OK 来试摸一下，一摸下去，干不得了，他那个皮革干真的是很不一样。然后因为我是对味道很敏感的人，我一闻就觉得说，干那个皮革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高级皮革是不是都会有一个特别的香味，还是经过什么特别的处理？
它本身就很香，它原本就很香，
原本就很香。那有一个原因吗？或是有个理论吗？就是为什么好的皮革会很香这件事？
这个，我就不能班门弄斧了，因为做皮件
跟那个正妹一样，就是正妹就是香的，那闻到味道对了，
對，
那大概就是
是
正妹怎么样？
听说少女会有果香，对不对？是不是？
少女果香吗？
变态！
我是觉得少女是有一种有点腻、有点甜到腻的，像蜂蜜果糖的味道了。我自己是这么觉得。对，但是其实
说一个
果香，说真的，我不是很喜欢。你说，
我说一个，就是可能听起来有点变态，但是我每次
而且你就是个
买到
现在我们两个
买到一个。超变态，真的！我买到一串，就是一卷新的皮，那个皮都是用卷的，一卷新的皮，然后那种高级的意大利牛皮。我打开第一件事情就是直接把我的脸塞到那个那一卷的那个洞里面，然后狂吸一口，干超香，超香！
每卷皮都会这样子吗？还是怎样？
我每一卷皮打开第一件事就是闻它的味道。
感，那你跟我一样啊！我自己每次打开一本新的书，我都会把就是像把那个屁股掰开，然后塞进去一样，我就会把脸塞在那个书的页面里面，闻那个纸的味道。
干，真的，真的有够变态！
看来大家都是变态，大家都有一些变态的癖好。
对，所以真的呼吁那个呼吁大家，就是如果你有一点经济能力的话，很建议你不一定要买我的东西，但是去买一个。有质感，然后让皮革，你就去买那种哦，真的是意大利认证的那种牛皮，真的赞，建议。
说到这个啊，开始碰 Rapio 的男生，其实多多少少都会觉得说，哦，我要追求男子气概啊，我要看起来 man 啊什么的。嗯
，Yeah， 对，
我觉得其实很简单，就是你就用一些有质感的小物，那先从便宜的开始买。
可以，
然后开始换。那比如说我自己的话是，因为我很看重笔记本嘛。那笔记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已经不是工具了，是很重要的朋友了。那既然他是我这么重要的朋友的话，那基本上我先从笔记本就先换成真皮的。然后我觉得，因为每天我都要跟他接触很长的时间，仅次于我的手机。我觉得这个更换还蛮值钱的，应该说还蛮有意义跟价值的。就是虽然真的很贵，但是它摸起来，我觉得高级皮件真的是有一种，它就真的是无可取代的触感跟质感，那个就是不一样。我不知道怎么解释，但就是不一样。然后我最近还买了一个那个，也是一个蛮稀有的，像两个括号的图案的牌子，然后它没有任何文字，它叫什么牌子啊？我不知道。Job 叔知不知道这个牌叫什么 ？PB 0110，然后它的那个 mark 就是两个括号，空白括号。
PB
对，超级冷门，应该可能连你也不知道。然后它是一个，比 A4 再大一点点的，没有握把套的，没有任何握把套的那种手提包大小，就是让你放个电脑，放个两三本书就没了，那种等级，放个平板，放个两三本书，大概就极限的。然后它的那个皮也是非常特别，打开那个味道跟我现在笔记本那一个味道很像，但是并不完全一样，但是也是整个看起来就是，我基本上只要拿着它，然后进办公室或者是去咖啡店，我都一直被问，要不然就是办公室的同事就会说：“哎，干，你买这什么？看起来那么高级。”我说：“嘿，艾文，你有什么？”东西还那么高级，我说没有啊，是夜市买的。有时候你很懒得回答，我总不能跟他解释说这是一个超冷门的牌子，然后叫做 PB 0110，然后 logo 是两个括号，跟这样解释就太 low 了。然后我也不可能跟他解释说，跟我同事这种麻瓜，然后说什么哦，这个皮件很香，还有什么什么特别的味道。那所以基本上我都会这样子回了。那。对，提供给大家参考。那大家假如有想要定制任何手作品的话，我觉得可以直接先洽询一下贾伯叔。贾伯叔，你要不要介绍一下你这方面的业务是怎么接的？差不多要收
尾。
对，
就是 你可以到 IG 私讯我啦，然后你可以在 IG 看到我最近 po 不少，然后之前也 po 很多，就是我的一些，我现在也是以小件为主啊，说比方说那个表那个什么手表的表带啊，然后或是一些卡套啊，最多人跟我买的其实证件套，然后钱包啊，长夹短夹，然后最近开发了一个眼镜盒，然后
你什么时候要开发？你什么时候要开发笔记本？
开发笔记本吗？
我在等你开发笔记本，然后笔记本你开发好之后，
我正要问你说你喜欢什么格式的，喜欢什么规格，就是 A 级啊，或是 B 级的那种笔记本，因为我要找一个来。
我的算盘是这样，我的邪恶算盘是，你开发出就是实体笔记本，然后甚至可以把它量产，然后我们就直接开线下的实体课程，然后那个线下实体课程就是数位的笔记加上实体的笔记怎么写，我直接手把手的教，甚至连怎么写好硬体字这件事都教。
我学。
对啊，
这个，
我是蛮想做这件事，因为其实你走到一个高阶的商务场合，你需要签名，你需要签合约，你需要写字，或是帮那个你的部下批价单的时候，干，不要小看欸，签名这件事超重要的。你字写出来好不好看，超重要的，这超重要的，
我
没有在开玩笑。对啊，
我其实很羡慕那字写的好看的。
对啊，而且很多其实老一辈的会去在意你的字好不好看。
会让我直接联想到他这个人的个性、经历，然后还有做事风格，我就没办法把字写得很好看。而且我觉得你在跟我讲笔记产品这个东西，就是实体化产品这个东西，我第一个直觉很像那个什么，你知道，就是那个折木字那种。然后说就是你一个课程要多少什么什么钱，然后最高级的可能就是会有一个实体的产品，就是。多少多少钱？这我直觉想到那个东西。
其实那个最近募资有一个东西叫什么卡卡笔记，那个有机会的帮跟大家介绍，它是用什么回收皮革，用凤梨做的。
哦，
用凤梨的纤维做的，
就不说了。
对，没有，这应该不会打到财路啦，因为这个还好，因为我想做的事情是真的就是。从各种方面去方方面面去改革大家做笔记的习惯，然后让大家的，因为其实说真的，为什么当初要推笔记，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代人的生活资讯太泛滥，你需要有一些工具去帮你筛选这些资讯，你可以是笔记系统，可以是 GPT， 可以是其他东西，但是我觉得目前的最佳解就是笔记系统。那这个东西。要怎么实际的去做到？其实就是要么你从数位下手，那要么有些人其实需要的是类比的版本，就是实体的纸本的笔记。那甚至，其实我最终想要做的笔记不是那种超级复杂的系统，什么 GTD 啊，甚至连 PDCA 都不要有，是一种很像仿生科技的那种仿生笔记。就是这个笔记很简单，会跟着你一起进化，然后它会能够帮助你以产出为目的，以生产自媒体内容为目的，然后像一个活着的生物，然后会陪着你一起进化的一种很恐怖的笔记本，然后你跟你的笔记都一直变强，然后它一直陪着你，然后它陪着你的自我提升之旅一直走下去。我下一步的笔战 3.0 的改版是想这么做了，对啊。
看，听起来蛮值得期待的，听起来蛮值得期待的，对吧？因为其实我觉得笔战这个产品，就是我必须老实说，我并没有用到底片全部的功能，但是部分我觉得我用到的功能，对我来说就已经很受用。
我目前听到最多的铁粉跟学生给我的 feedback 是，他们用到最多是收集箱的功能。
Yes， 我也是。
对啊，因为大家好像最卡的其实都是资讯泛滥的时候，要怎么样先归纳东西，然后不要让自己一开始就认知就是 overloading 这样子。
对，没错，那个东西就是让我可以，我一个灵感怎么来的时候，我可以直接丢进去手机箱里面，直接接住。对，
okay.
我不用马上去想。 我可以让它就是酝酿一下，然后再回去看。我觉得这个很棒。
好，那我最后面我帮自己打个广告。假设对你刚接触，比如说红药丸啊，或者是 maybe 你接触到的自我提升理论派别是什么吸引力法则啊，或是某种宗教啊，或者是甚至是身心灵，甚至是什么阿卡夏记录之类的，那我觉得都没关系，只要你有想要变好，那你需要笔记系统的话，都很欢迎参考我的笔站数位课程。那有兴趣的话，我都会放在那个 podcast 下面的资讯栏位。那目前呢，预计它现在是版本 2.0， 之后预计会追加如何针对产出自媒体内容跟加速产出自媒体内容的质量的版本去修改，那会加入很多新的内容在里面，针对怎么产出这件事情。那这些东西等到加完了，添加完了之后，这个内容加完了之后，就一样老样子，就会涨价。那一样已经购买的学生，就是直接无条件享受后面升级最佳的版本跟内容，这样子。OK， 好，那教授你要不要也宣传一下你自己的东西？可以定制什么东西啊？然后流程大概长怎样啊？然后你的 IG 或是串串账号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好，大家好，我是 Job 苏，我的 IG 账号是 Job 苏 JOBSU 0302。那我的做了一个项目啊，就是皮件，手工全手工皮件，全部都是手缝的，然后也是用牛皮，都是用最顶的最好的，好，好不好？然后我做的，想要刻制什么东西，直接来问我。那我会跟你很讨论很多的细节，比方用什么颜色啊，怎样的厚度啊，缝线要用什么颜色，然后格子啊、孔啊要开在哪里，我都可以跟你细细的讨论。不管是长夹、短夹、表带啊，然后证件套啊等等这些东西，甚至我最近有做一些什么那个宠物项圈哦，这种也是
宠物项圈
啊，
是真的四只脚的宠物，还是两只脚变四只脚的宠物呢？
这个我们就都可以，好不好？对，这个两只脚宠物或者四只脚宠物，
我真的觉得，
对，
我真的觉得，假如我们去做联名去做那个，我负责行销，然后你负责生产，然后做那种 SM 的那种女用或男用的那种，就是那种项圈的话，干。总觉得会红，我的直觉告诉我有商机，干怎么办？
我觉得直接那个串串上面没有对手，对。
好，有机会来发展一下看看，好，这个市场。
Yeah, yeah, yeah,
OK， 我再确认一下。OK， 所以讲到找你的话 ，IG 打 JOBSU 0302，对不对？那串串上也是吗？
对，没错，一样，一模一样。
OK， 那假如要找我的话，很简单，就是 IVEN 底线。PDCA Ivan 底线 PDCA 就可以找到我。那假如你对我的比赛内容有兴趣，可以私讯我，又或者是说你想要获得一些免费资源，像最近我刚准备了一个串串炼金术的电子报，也可以在 IG 的个人页面里面有连结可以去订阅。那假如你暂时还在存钱，你刚自我提升，刚开始要变好，刚开始接触红药丸觉醒，还很穷，没关系。你可以先把免费的资源，免费资源订一订看一看。那 Podcast 现在我也录了107集，那里面有蛮多自我提升的内容，那也都欢迎去搜寻一下。OK， 那 Job 叔那边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No，No，OK 了。
OK， 那我们今天内容就到这边喽。OK，
好，
确定没有哈？那就结束了，收尾了。OK。
OK，
感谢你的收听。那假如你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也欢迎到下面的连结，有个请我喝咖啡，抖内我一杯咖啡，然后让我有精神去写出更多很好、很有趣，或是邀请各种来宾，或者是说想出各种更奇怪的内容的稿，又或者是说对你更有帮助的内容的稿，也欢迎私讯我，你可能。现在正面临了哪一些自我提升的问题，或者是我想要在自我提升里面用某种笔记方法帮助我自己更脚踏实地的去做到某些事情，但好像不太顺利， Ivan 要怎么解决，你就 IG 私讯我就对了。 OK， 那就先到这边咯，人生军师，我们下一集再见，我是 Ivan， 拜拜
拜拜。